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待会呢陪伴大家是台北地检署陈彦君假诉官哦，要一起读判决，搞懂这个判决书主文，这个浅谈所谓的异形，简易的异哦。那么当然呢，说到了这什么叫做异形呢？好，简易的异。简易的易，然后判刑的刑，为什么要有异刑？异刑有哪些类型啊？待会由我们检察官呢，在下庭的时候呢，赶快来告诉大家。好，也顺便预告一下哦，待会呢一点半到两点，新苏白亚来开杠。好，当然这个是由台湾高等检察署，今天陪伴大家是詹长辉哦，我们的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那么大家呢，对于他，哇，这个跟我一样哦，是也是这个毒品，没错，毒品的专家。好，当然呢，由他来接熊哥的位置。好的，当然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刑事警察局预防科，我们的美少女蔡颖琪，侦查员。待会要来讲的呢，也就是最近的这个求职诈骗，真的骗很大。那刑事部要来教你如何应对跟预防求职行骗的部分，为什么呢？包含了今天。哇，今天呢，这个网络上就传这个台积电呢要征线上操作员，最新的诈骗竟然有非常多人被骗了。哇，大家听到台积电就想说没关系，就算钱少我有股票就好，对，结果真的就被骗了啊。所以呢，一票真的傻眼，一票人都中奖哈。那么呢，就来跟大家如何抓猪仔一样哦。最近呢，这个真的是在这个上那个 Timberling 上这个很多人在讲到台积电在招募人才，那么职缺很多，留言人很也算多啦哈，他也很好奇，然后呢就很多人就说这个感觉很像骗人欸，齁，那就大家开始人就有人在 PTT 里面呢发言说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征文，线上操作员、包装员、安管员，还有征这个半导体线上操作员，齁，好像很真的一样哦，齁，那当然呢线上操作员说是不用出门的那一种，怎么可能？还有产线上的操作员，那更好奇了，这个半导体线上操作员是什么，大家到底了解吗？齁，怎么可能让你不出门？好，这是不可能的哈。所以呢，基本上要上官网，但是呢，有时候官网又跟真的官网又长得很像，你到底了不了解？所以台积电征才这个消息呀，还有就是光电研发中心哦，也在招人，还有友达，天哪，一堆呀，好，包含了这个 AI 的这个晶片线上操作员。哇，太强了，而且他真的都是22岁以上，在家可以工作，薪水呢从每一单，他用单来算，600到6000不等，一单一节，所以呢怎么可能嘛，实际上你还要再加入他的 LINE 群组。好，所以千万不要相信，不良行为不要去模仿， OK？好，所以待会呢我们的刑事贝尔来开杠呢，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一次把这个贝尔的联名的时尚笔袋，还有包含的证物袋，还有我们的打造造型的面纸一整套呢要来送给大家，所以呢公开分享按赞哦。那我们待会的直播呢跟广播会同步，那我们的预告呢已经先上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留言了，那么请大家要把握机会哦，把这些好康带回家啦。好，先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陈彦君检察官时间。
放给我的爱人来一本莫吉托，我 心事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做成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锁在自处，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假话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只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好浪漫满屋，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冰冷的拉长感到总有压力，这阵海风十分漫无目的，古董书单满载时光香气，我想上辈子是否是就遇过你、yeah、喧嚣的海报躺在烂的阁楼阳台，而你是我眼角笔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我们今天的主题，一起来读判决，要搞懂哦。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异刑，简易的异，判刑的刑。那么常常被亲友拿着判决书说，哎呀，这样代表我要被关吗？要怎么样才能不被关？其实在刑事案件中，我收到判决书的人，不管是被告或被害人，最关心的就是被告是否会入监服刑，所以我们在法庭上面呢，或者是法庭剧里面，常会看到被告人向苦官法官就说啊，拜托啊，我上有这个上有高堂下有妻儿，不能被关啊，不然他们全家我们全家就惨啦，就是请求这个轻判或缓刑，让被告呢缴钱或换取自由。所以今天想要来了解哦，就是法官在判决主文上面想要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是不是会被限制，还有一些牵涉到所谓的异刑简易的异，判刑的刑，什么是异刑，何谓异判啊，好，这所谓的异刑，那异刑的种类有非常多种，那么今天也让大家呢非常清楚之外呢，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陈彦君假书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瑶瑶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检察事务官陈彦君。
哇，辛苦了，这个一下定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哦。其实我们收到异刑啊，不是那个我们看电影的异刑，那是简易的异啊、哦。对，哎，这个听众可爱，他上面写说异刑来了吗？我说不是，我们是简易的异，判刑的刑啊，这个博君一笑哦，为了就让大家了解，哎，异刑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也有人说到，哎，这个简易的易，判刑的刑，那这个简易的判刑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把这个刑责减到没有刑责，还是用别的方法等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事务官？
我们来现在解释一下什么叫易刑，易刑处分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鸟看整个诉讼程序，因为通常是由检察官侦查后将案件起诉到法院，然后法院审判后下判决，法官的判决包括罪跟刑，所以要如何执行刑罚又会再回到地检署的检察，让检察官来执行，所以我们就可以分两个部分，一部分判刑是法院的职权，但是判决上面刑罚要怎么执行就变成是地检署检察官的职权，所以又因为这是检察官的行为，所以我们一般会讲异刑处分，就是代表是检察官所做的诉讼行为。所以我们所谓的异刑处分就是一个变更刑罚执行的处分。当法院遇到他判处的刑罚遇到难以执行，譬如说像刚刚瑶瑶讲的说受刑人如果他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如果遭拘役就会少了好几天的收入，或者是执行之后反会产生反效果，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只是执行个拘役可能10天20天， 受刑人在里面待的，在监里面待的时间太短，很容易造成他还没有被教化矫正之前，反而
他就出来了。
对，反正到里面去进修一些不好的
行为
的那个行为，对对对，所以我们为了避免这些缺点，所以才有异刑的制度，所以依照个案的情况，可以用其他的刑法来替代原本的刑法，这就在我们所谓的那个异刑处分。
嗯，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但是呢，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在这个异刑处分里面呢，它又有分很多的这种类型哦，不大一样，对不对？
是，对，没错。我们的异刑处分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大的类型，一种是自由刑，会一颗罚金或役服社会劳动，这是第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是罚金刑，可以役服劳役或再役服社会劳动，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是拘役跟罚金刑来役训诫，这三种听起来感觉好像在绕口令，我一一的为大家解释。所谓的自由刑就是我们一般剥夺我们行动人身自由的一种刑罚，指的就是我们一般常听到的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这两种情况可以一颗罚金或役服社会劳动。然后罚金刑就是我们剥夺财产的刑罚，就是大家顾名思义就是罚金。它这个部分可以役服劳役或者再役服社会劳动。
它是可以选这三种就对了。不过呢，这三种不同的刑责之间怎么样去转换？我们用实际的案例让大家比较懂一点，不然的话大家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自己选？没有这回事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署官，你们实体上就是说案例上面就是说我不是你决定这个是由我们来决定好，不是你要选择你要罚金还是说我要义务劳务这个不是这样讲的，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像我们例如说，我们如果判决主文说某甲是犯了窃盗罪要处有期徒刑两个月然后法官的判决主文会写说如一颗罚金可以新台币1000元折算一日，这就代表说某甲他被法院判了两个月，如果要一颗罚金的话，就是以1000块来折算一日，所以他刚刚我们这个类型一有期徒刑两个月，可能就是分大院小院，可能是60天到61天不等，所以大概要交6万元左右的罚金。
他用1天1天来算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那有时候如果受刑人没有办法一次缴清这个罚金的话，也可以向检察官去申请分期缴纳。
也可以分期缴纳。
对对对，也可以分期缴纳。至于分级期，那就用依检察官依具体的情况作为裁量。但是的话，他检察官一般都会提醒受刑人，如果有一期没有缴纳的话，就会被发监执行了。
就马上执行就入监了，对不
对？没错。那如果一种情形，他虽然法院说可以一颗罚金，他也申请一颗罚金，然后检察官也准一颗罚金，那如果他没有钱缴纳罚金的话，他也可以向检察官来申请役服社会劳动。
怎么算呢？
对，我们法条有规定，就是可以以6个小时来折算一日。
就是每天譬如说派遣他到哪里去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如果一颗罚金，就像刚刚讲的，一颗罚金可以再转改服役服役服社会劳动的情况。
吴先生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役服劳役的时候做了一半，那他想要改为这个缴纳所谓的罚金，可以这样子吗？
都缴纳一半当然可以啊，就是如果做了一半有筹到钱了，后来不想做了，然后直接就可以申请将还没有履行完成的时数来转服役服一颗罚金，就
是
可
以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没有问题的。
是。那当然呢，在法院判决这个已经明确的告诉你一颗罚金了，可是呢我们检察官说不行这样可以吗？有这样的状况吗？
法院判决上面说可以一颗罚金，检察官不准。
对，
通常我们法院的判决主文都是写说如一颗罚金，就以新台币法条是规定1000、2000、3000都可以，法院会下判决是以1000折算一日、2000折算一日或3000折算一日，而且判决理由栏也会写说预支折算的标准。这个判决的意思是说，如果最后执行检察官准予一颗罚金的话， 是用多少钱去换算一天的标准，表示是说这个判决只是受刑人取得可以申请一颗罚金的资格。
哦，
因为像我刚才最前面讲的，就是案件还是会回到地检署来执行，所以大部分的案件中，在实务上，检察官其实都会准予一颗罚金的。
哦，
对，
是，
对。那如果在一些少部分的案件，如果法条是规定说一颗罚金有难收矫正之效或难维持法秩序的情况，可以例外的情形不准予。譬如说受刑人之前有酒驾前科。
而且他就是法院一直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没错。那法院这次还是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表示是可以一颗罚金的。那检察官还是会认为说，这样因为他多次的酒驾，他认为这样子是难收矫正之效，我们检察官还是可以不准一服一颗罚金的，仍需要法检执行的。
嗯，真的。不过还有一个可能很多人也是搞不是很清楚，就是一服劳役跟一服社会劳动。一服劳役跟这个社会劳动简单讲，我们就用四个字来讲：一服劳役，然后社会劳动，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吗？大家会看到，名称很像啊，可是还是不一样对不对？
谢谢瑶瑶。我们这个两个词感觉好像都是要劳动，都是要去做工的感觉，可是这两个含义其实是不一样的。一服劳役就是指我们在刑法42条规定是指法院判处罚金刑，你没有无力缴交罚金的时候可以改服劳役，然后每服一日劳役就是可以折抵新台币1000元、2000元或3000元的罚金，看法院判决主文是怎么下的。而且劳役不是指说我们在外面工作，而是在监禁在监狱里面工作。
对
对，只是我们法条其实有特别规定，这些役服劳役的受刑人他是不能跟判处徒刑人关在一起。对，
不能，
而且最多的对不会把他们放在一起，而且服劳役的期间最长也不会超过1年。对，这是役服劳役的部分。那役服社会劳动的话，是指说提供无偿的劳动服务，作为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的一种替代措施，它其实是属于刑罚的一种役刑处分，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役刑处分。对，而且依法条规定，它每劳动六个小时是折算一日的刑期。
所以它算法不同就对了。
对，而且我们劳动服务的内容就包括蛮广的，像一些清洁整理啊，居家照护，或者是一些弱势关怀，还有一些进山啊、进滩，这些都是无偿的，而且符合公益的劳动服务。
是我先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的社会劳动就很像国外的社会服务一样。他说，像您刚才讲的那个部分呢，如果说依照体力还是都这些都不能做，可以自己选择吗？
选择的话，通常执行机关都会是中央地方政府，然后或者是一些符合公益的一些机关团体。这些机关团体的话，他会考量这个受刑人他的工作职业，还是他的专长
是什么，
他的学经历，或者是体能的状况，还有个人的意愿这些因素，让他们能够适才适所。
所以
而这些受刑人其实对于这些执行机关，他选择说，你要去哪边做怎样的工作，他是没有选择或指定的权利的。
你不能自己说我不要，我要选那一个哈，要比如说清洁队我不要，我要来做办公室，没有因为我发现有些人会说，那为什么我看到别人在做这个义务劳务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做比较轻松可以做办公室，为什么我就要来去扫地？清水沟啊，因为这个都是我们所配合的，而且依照各个的这个地检下这个合作的单位，就是我们合作单位都不同，它并不是统一的我们可能要让大家清楚一下，不要认为说为什么他那个那他做这件事就可以做办公室，只要整理一些文书，那我们就要去曝晒在那个阳光下，就真的有这样子的社会劳动人他就这样子一直在 complain 这个不你是来受罚的不是来享福的 哈，
没错。
我每次都跟他们讲说，你会不会想太多？哈，对对对。然后后来我都会说，那你就是运气不好，所以你要多服点。啊，对，而且呢，千万不要太计较那个时速，哈，有时候呢可能会超过一点点，或者其实我们大家都都会互相，其实有时候的我们虽然说哦六个小时，其实都会让你有时候可能你做完了。但是呢，他只可能剩下没有几分钟，或者是他可能会让你先下班，或者是说，你做的时候比较慢，你会超过了大概十分钟，那个真的就不要太计较。我有时候都跟他们讲说，不要太计较，
真的，
真的，
没错。
你计较，你去 complain， 你反而让自己做不下去。好，
没错，对，没错。而且义福劳役，义福社会劳动，它其实是不需要入监，其实它有相对的自由。
嗯，你已经很好了，对。
对，没错，没错。
刘小姐说，请问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是初犯吗？初犯吗？
义福社会劳动吗？
对，
义福社会劳动，只要他其实我们在法条规定，有些最重本刑超过五年，这样其实是无法一颗罚金的，但是他受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的宣告的话，他是可以申请义福社会劳动的，就是法院判的刑是在六个月以下的，而且如果不符合最重本刑五年，像有些像诬告罪，他最重本刑是超过五年，他就不能一颗罚金，但是他因为他法院判决他两个月，所以他因为他是受了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的宣告，所以他也是可以申请义福社会劳动。
是，
对。
黄小姐说，那如果以毒品的话，也可以申请吗？
毒品当然可以啊，没有问题。
就是看你当时。
对，
他说是适用毒品，不是贩卖。贩卖不可能是五个月、五年以下哈，所以他不会去符合的。谢谢。
对，
适用跟贩卖是差很多。OK，
它刑度其实差蛮多的。
刚刚我们检察官已经提醒了，好，我们是看刑期的。啊，
对，
他说那如果酒驾一直常常酒驾嘞，
你说那个义福社会劳动的话，
对，
常常请假的话，他如果不符没有满那个时间的话，其实检察官他是可以再把他
收
回来原来的徒刑的部分，因为他一年内必须要服完，不能超过一年。那你如果一年内中间时数都一直没有符合那个旅行期间，他是可以回到原本的要处的那些自由
刑期嘛，对不对？
对对对，还是要回到原来的刑期。
所以不要老是逃漏洞哈，或者是不满，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就因为今天已经给你这么大的一个宽厚条件，我们就是等于是让自己去重新再来过哈。那这个是卢先生，我们只能最后等他说，请问一下，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社会劳动者他会有前科吗？
社会法院的判决只要确定就是会有前科。
他说如果说做这样的一个社会劳动也是一样吗？义务劳役也是一样吗？
对对对，疫情的效果它其实我们法规有规定，一颗罚金、义务社会劳动、义务劳役跟义训诫这些疫情的处分，他执行完毕的话，受宣告的执行已执行刑论，已经执行论，就是已经执行完毕了，所以还是这个部分你判多少刑期执行完毕了，还是会有前科的记录的。
是哦，所以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请我们检察官帮大家会诊一下，有没有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好啊，我想要总结一下，就是被告到底会不会被关，我们就首先可能要看一下法院判决的刑度。如果是超过六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的话，除非法院有判缓刑的话，除非有判缓刑才不会被关。被关，否则一定会被关。但如果判的是六个月以下的话，以下的有期徒刑原则上都可以用异刑的方式来转换刑罚的效果，只有在最重本刑是超过五年，像我刚刚举例的像诬告罪，它是最重本刑七年的话，就没办法申请一颗罚金，但是还是可以申请义务社会劳动。
这个也是让大家比较清楚的，要非常谢谢这个一下庭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的台北地检署陈彦君检察官，刚辛苦了，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谢谢，拜拜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 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